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年初二，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教育部的官网通知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就爱国主义讲话，指出它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但是中共的爱国教育为什么总是遭到外界的批评呢？它到底是爱国教育还是爱党教育？它与美式爱国主义区别在哪里？好，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早上好，听众好。
好，夏明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叶博士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呢，现在中共提出要在各类学校、各级学校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个首先呢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是爱党还是爱国？还有呢，在目前这个时刻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而且表示要实施的话呢，体现出中共怎样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呢，它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对，首先在这个国这个界定上啊，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界定。那么如果我们看就是细分的话，那么其实一个国呢就是讲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呢，在英文中就是 country， 那么另外呢是讲它的民族就是 nation， 还有一个讲它的这个政治机器了，就是这个国家了，就是 state。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讲到它的政权，就是 regime。 那么最后呢还可以讲到了它的这个执政当局，就是 administration， 现在就任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那个基本上呢那个宣传机器把这些都是不分的，那么也就是把这个物质的人民的历史的这个国家和政治机器的国家，甚至和这个行政当局目前掌权的，那么全部捆绑在一起。那么另外呢，这个掌权的执政当局呢，它跟执政党啊，因为执政党是70年呢，就是一直一个执政党又捆绑在一起。那么而这个执政党呢，那么是由一个就是所谓的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呢，那么具有这个个人的就是崇高的或者是说大权独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基本上呢几个就没有分开，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是把党政军呢绑架成一个三位一体，所以它的爱国那么一个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模糊的众多的这概念下呢，它提出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爱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三位一体。而这个三位一体今天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呢，那么又是由习近平这么一个所谓新打造的习核心呢来控制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国跟那个归结到就是党国军以后了，最后就变成爱习大大和彭妈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那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逻辑一个推理下去。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就是刚才夏教授讲的中国的这个爱国呢，是把这个人民历史还有这个执政当局物质的这个还有呢像是执政党的全部混在一起。那么在美国来说呢，就您的观察，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在屋子门前都挂着一面美国国旗。
对，
那么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跟中国的有什么区别？
美国的爱国主义啊，他首先爱的不是这个党，不是这个总统，不是这个政府，他爱的是美国的立国精神，爱的是美国价值取向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另外呢，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谈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啊？美国不仅仅允许你爱国，而且允许你不爱国。你像这个在我们知道在美国这小学里头、中学里头，这小孩子都会要宣誓效忠美国，对不对？但是过去呢，就是有这个美国法律啊，就是要求呢所有的孩子都要这样的宣誓，这是在二战中间开始兴起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就是专门做出一个裁决，小孩子你可以不必要一定要宣誓说你效忠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国旗焚烧国旗的这个事情也是。那么很多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国旗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你怎么能够焚烧国旗呢？但是在抗议的时候，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美国这个很多的政策，那么就通过焚烧国旗来泄发自己的愤怒。那最高法院呢，在1990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裁决，说任何的这个禁止，不准焚烧美国国旗的，都是违宪的。 他的理由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这个对这个国旗那么尊重，那么有威信，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包括言论自由，焚烧国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反政府，可以反总统，也可以反这个任何的这个政客，这都是你的自由。那美国的这个立国精神就是包括对任何事物、任何这个人类的人群的这个价值观，它的这个包容所在。
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教授，那么现在按照中共的讲法呢，要把这个在各级学校、各个各类学校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话呢，那这是不是说明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呢，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改革？
对。中国的那个本身的教育体系呢，它的那个政治化色彩、意识形态化色彩都已经非常高了。因为我也在中国呢受过就是十几二十年的教育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当然就是把这个教育呢继续意识形态化，甚至呢那个达到了新的一个洗脑的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那个不大可能达到它的爱国主义这个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几个呢，就是说它是会那个劳而无获的。那么第一呢，刚才那个韩连超博士也讲到，就美国的爱国主义呢，它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一个自由人权的角度来的。那么所以每个人呢对美国呢有不同的爱法，那么他对美国的批评、对美国目前宪政权的反对、对美国就是政策的一些就是反对，那么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那么但是呢，中国呢他的爱国主义呢，就是一定要对现任的领导人、现任的这个那个政府，那么他所做的那个政策，无论他是错还是对。那么甚至很多的历史会证明是灾难性的，你如果反对的话呢，他就会给你扣上一个反对那个这个国家或者不爱国的帽子。而这个呢是中国，我们知道从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呢，其实就在那个争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叫爱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81年的那个精神污染，那么当时之所以那个掀起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白桦在那个苦练那个电影中呢就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什么叫爱国？最后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主角，那么那个死在了一个雪地里边，那么最后呢，身体呢就是大写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呢，到底爱国主义跟人道主义、跟人性、跟个人主义、跟个人价值有什么区别？那么至今呢，三十多年以后呢，那么中国呢还没有进行辨析。另外一个呢，就说其实一个国家它值不值得可爱，最根本的在于第一，你有个选择。那么选择就是说我如果不喜欢他，我可以移民走。那么所以像美国，任何一个人要离开美国，包括非法的公民进入到美国，那么你离开美国，美国是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他绝不会给你查什么任何证件，说你合不合法。你任何人要离开美国，那么在机场里边，他都会让你很顺利离开美国。那么在中国的话就不一样，中国要强迫你，就是说爱这个国家，你要离开这个国家都很难。就像今天高瑜，那么他尽管是保外就医，但是保外了，那没法就医，就是说这个国家他强迫你，就是说不能有任何选择。另外美国呢就说任何要爱美国这个国家的人他都欢迎你来，那么他形成一种多元社会。所以像我们这些人从就是自己的这个国家，那么那个漂洋过海，那么来到了美国，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呢可以在这落地生根。为什么？因为它的一种多元文化包容我们每一种不同的那个文化。
好，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如果在学校里果真实施这样的爱国教育的话，对中国的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对中国的这年轻一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呢，已经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许多的年轻人的宝贵时光了，那么全都给浪费了。那么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就是学识和专业和技巧了，我们都没有就是进行教育，包括就是各种真善美的东西，那么伦理道德的东西，还有古典文化的东西，包括中国自己的中文的教育，它都没有就是真正的进行下去。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会是什么呢？使得中国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培养出的人呢，绝大多数呢变成一堆废物，就是没法适应21世纪，那么更没法适应了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最后的话呢，就像我们离开了中国，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所学的许多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我们许多该用的东西都没有学的。那么最后的话，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历史，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油然而生的这个爱国之情。
嗯，好，谢谢夏教授。韩先生，您有话要说？
对，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夏教授谈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原这个后果呀，就是很多，因为他要修改教科书嘛，所以把很多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都融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各个科目里头，历史地理里头都要包括。
对，这就是说有很多要掩盖这个历史真相，不会把真实的这个事实啊告诉这个学生。 这个很多学到的东西呢，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个东西。那么这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让学生通过这个格式化的教育啊，丧失一个独立这个精神，思想这个自由的这个思想，就是过去陈寅恪谈到的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学术精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刚才夏教授谈到，就是说不能适应这个21世纪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一直讲创新，创新，这个创新的话，要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精神，是不可能创新的。所以美国之所以能够是一个创新大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精神，独立思考这个能力。那么中国学生呢，变出来就是全部一个模子出来的机器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有害中华民族。
等于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知识阶层倾向于被统治者培养成站在统治阶级的他这个立场来说话来思考这么一个状况。
对。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美国这个怎么爱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所以没法做比较。但是中国爱国，我有一点体会的，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夏先生说那个什么，说那个从学校开始抓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其中有这个小学生守则上面就说第一条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这是把你规定了你必须得爱他。然后说这个等于说这个。另一位嘉宾是谁来着？然后说那个烧国旗那个事儿，这个在那个中国这个也是小学生守则上面也规定了，必须要尊敬国徽国旗，会唱国歌，然后什么啊，升降国旗要那个行注目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中国这种爱国，我觉得他这个是本质上说洗脑加威胁，它有两个特点。那个刚才两个嘉宾讲的都是爱这个方面，就是比如说那个热爱党啊，热爱核心呐、啊。然后那个对党的路线政策核心的言行不能有任何质疑，否则就是给你扣上什么叛徒汉奸卖国贼，反正就是这种这个反革命的这个敌人这种帽子。然后我们先讲这个恨这一点，恨这点我讲一下好吗？
好。
那个对于敌人我们要恨，然后那个要坚决打倒，比如要坚决的打倒，就包括上面那个反革命那个事儿。然后比如说45年的时候要打倒那个国民党反动派，51年要打倒这个美帝主义，然后65年还要打倒组织派，然后现在就是打倒那个各个那个地方的这个分离势力，就比如说这个江藏港台这些地方的一个独立势力。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就不想想中共这些东西，中共这套政策人家为什么不接受那个。而且就是说就由于这个第一点就是那特点那种不准妄议中央这种东西，不准对这个领导的政策有任何怀疑，如果有人敢那个提出反思的言论，就通通化为敌人。就按照第二点，就按照那个第二点恨的那个方向，要坚决打倒，上那个央视踢臭这种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爱国教育就特点就是洗脑加威胁。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踢倒踢臭，踏上一只脚啊，这是从前的说法。等会儿我想请韩良成博士来做一个回应，我们再来接一下广东的齐先生电话。齐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爱国它是正确不正确，其实它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它这个专制体制的话，它必须要用这个去麻醉那个人民的思想啊、去抑制就是它内部的很多的各种的矛盾。但是我们说要说到爱国的话，它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国。说国呢，其实国家的产生它是先产生，就是先有人才后面才有国家。它国家产生它是为了就是说维护这一群人它的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它是为这一群人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国家它并没有起到一个维护这个人这一群人的那个利益它的那个作用的话，那这群人他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国家认同。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家你并没有权利去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你也没有权利去投票，就是这个国家其实不是你说了算，是不是？而且你在这个国家你也 没有尊严，没有人权，你可以肆意的去被欺凌，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呢？
好，谢谢广东的齐先生，讲得非常的精辟，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简短一些。接下来，我想请韩连朝博士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第一位山东作家人谈到这个爱党，那么在美国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要你爱这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是绿党其他的党，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他主要这就是我们谈到你前面问到的，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在现在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样一个运动。其实是共产党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执政以来啊，就是慢慢已经在这个倒行逆施，这个通过这些制度性腐败，让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已经蜕变成一个这个权贵集团。那么现在人民通过这个互联网，过去呢因为有这个信息的封锁，现在互联网人民的这个互动，旅游啊，教授留学啊，还有这个做生意啊，
翻墙
啊，都能够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人民呢，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啊，首先是很明显的是不爱这个共产党了。那么不仅不爱，而且还开始质疑他挑战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挑战他的这个正当性。因为他不是在为人民在服务，而且是在为一小撮这个权贵在服务。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民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这不可能长期愚弄这个人民。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为了他所谓的执政安全，为了长期执政来打下一个这个基础。过去是讲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呢，把他就因为阶级斗争不可能抓，阶级斗争了，然后要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来一抓就灵，爱国主义教育成了共产党这个执政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刚才这个那个先生，这个周先生谈到这个仇恨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啊，它不仅仅是说煽动这个阶级的这个仇恨，比如说我要是不爱这个国家，我有不同意见，那其他的这些人呢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爱国，你是卖国贼，你怎么样，就是把你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当成敌人来对待。同时他还有另外一面，他通过煽动自己的这个国内对这个共产党的认同啊，挑动一种民族的这个情绪，那么在其他对外呢也是一种侵略的这种态势来出现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一种对内的这个仇恨，对外的仇恨也是一样。
所以过去呢是这个国内的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是国际的阶级斗争，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啊。这个开玩笑。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位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
高先生，你好。
你好，中共他将党、国家和政府三个不同的概念毁成一个概念。按中共那种逻辑，共产党就代表政府，也代表国家。按他那的逻辑，那西周、东周算不算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代十国、南北朝算不算中国？按共产党那种逻辑，那中国得有几百个、几千个中国。所以中国，它是皇帝的中国，而不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不像美国，美国什么叫爱国呢？美国人他对自己的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真正的爱国。美国人的国家是美国人共同的国家。同时我后面让我说一道，同时我要对你们 VOV 是给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向往自由平等法治信政人权的人民带来的新知识表示感谢。
VOV
大大的推动了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你们 VOV台前幕后的英雄深表感谢，你们从事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
好，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一个朋友说，他深受这个共产党爱国主义影响，所以他要成立一个中华联邦党，去向美国政府申请这个经费，然后在江西成立一个叫中华康帕瑞斯共和国，然后支持台湾独立。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卖国呀。他说怎么叫卖国呢？我们党就在历史上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拿着卢布成立的，然后支持了蒙族，我真是无语了。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等会儿这个问题请夏教授来做回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刚才 刚才你们说的是美国是不会搞什么党的，对吧？
对，没有提爱党这个说法，没有听说过。
不是啊，因为美国是很多党嘛，是吧？中国就是这一个党，是吧？所以说，党国家政府是集于身吗？说这是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区别，这国情的不一样，这是个事实啊。不光中国，像朝鲜呢、啊，像过去呢，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啊，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得用政治体制改革，是吧？党和国家它的职能不同，它是一党制，它必然形成这样的后果。说多党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好，谢谢你们。
好，张先生，您是赞成一党制还是赞成多党制？
这些东西啊，赞成多党制啊，我想和这一党制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我希望先不谈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先是解决问题，不是党集党制的问题，先解决这把中国这个宪法上落到实处，比如说是吧，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把它落实在以后，由全国人民再去探讨到底一党制好和多党制好，由人民来探讨。就现在探讨都不能探讨，你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了。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面教授，我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就是说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关于这个爱国和卖国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呢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这不是我国了，那么这是你国，那么这是赵家人的赵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呢，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就是人呢都认识到了。那么就是其实今天的反党呢，其实就是一种爱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呢，在过去的那个就是几十年过程中呢，其实是中华那个民族和人民的长期利益呢，其实是不顾的。比如说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历史，那么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文物，那么他们其实在那个过去呢，把中华大地呢变成了整个雾霾，那个就是一个所造的一个国家，那么毁了河山。那么所以呢，就是有那个教授也说，那么过去呢是那国破山河在，今天呢是国在山河破。那么另外的话呢，它最根本的就是在于这个国家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共和国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是对这个国家有共同的拥有权，那么因此呢，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有共同的参与权、发言权，对我们的共同命运呢能够进行探索，能够进行就是那个掌握。但是呢，它至今呢，那么还没有给老百姓的任何一张选票。那么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其实呢，他不是生活在人民共和国里边，他生活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寡头制里边，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然后呢对那个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卖国的一些行为了，那么如果你再进行批评，就对他的误国的政策，你如果再进行挑战，他都会用就是那个无所不用其极，把你投进监狱或者送去劳改或者把你流放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那么就是那个吸取了就是西方国家一个异端学说的一个政党，然后再把就是苏俄的一套的列宁主义的东西，在那个移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呢，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那个荼毒，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毁灭中华民族的一个行为，这点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认识清楚。
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韩连朝博士啊，就是说刚才一位关注河北的张先生谈到就是中国的问题，说到爱党爱国，那么说到这个究竟是一党制和这个落实宪法之间哪个孰重孰轻孰显谁前谁后的问题，您赞不赞同他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当民主这个转型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倒是觉得呢，就是如果是真正中共能够推动党内民主从那儿起步，来逐渐的把这个民主让全国这个推广，逐渐的进行，我觉得是一个可取的这个一个方式。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讲的这个宪法尊重宪法都是一个空话，基本上就是说还是以这个保证自己的长期执政为这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一个言论自由，一个新闻自由，有一个监督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需要一党专制，或者是不多党制，现在不谈多党制，只要一个新闻自由，我觉得就是一个绝大的进步。
所以这个提法是相当有道理的，这些宪法这个司法能够独立，新闻能够自由，可以先于这个多党制的实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朱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我谈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看法与观点，
请讲。
这个，自 这个中国这个
爱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30年，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就是普通民众的收入，一直都在生活在贫困线附近。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它势必造成这个国内这个大的以后这个动乱。中共现在搞这个爱国这个教育，无非就是给普通民众进行洗脑，灌输一些一些谎言。所以说，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他虽然在这个媒体上看到一些东西，但是那都是些谎言或者是捏造。一般老百姓虽然有这个大批的网民，但是他们在网上闯关游戏啊，看八卦新闻，啊，跟你有得人有关注这个中国的实际状况。我周围就很多朋友，他们不关注这个实际状况，所以中共很轻易的就给他们洗脑。
嗯，
他美国，
明白了，
美国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而不是一个这个奥巴马或者是美国什么党的美国。所以说，美国的爱国和中国爱国不一回事。
嗯，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美国总统哪一位美国总统的美国，非常好的这个结论。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吴先生，你好。陕西吴先生在线上吗？吴先生，
是，
请讲。
我收听你们美国之音已经30年了，
谢谢
我感觉你们应该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办一个什么栏目，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中国政府的栏目。这样的话，我想中国这个独裁体制应该会尽早的完蛋。
好，谢谢陕西的吴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夏明博士来做一个解答，就是说呢，讲到这次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呢，他的文件是这么讲，说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在这个里面似乎出现了好几个这个概念，那么把这些东西跟爱国主义连在一起，您的感觉怎么样？它是不是会比较，让人觉得它比较这个抽象，没有办法理解？
对，那么首先我要说了，今天呢，我听到那个中国听众了，他的很多的一些那个参与了，我觉得真正的我看到的这些就自发的这种爱国主义，那么真正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这个整个国家呢，那种深挚的爱，那么我觉得这种爱呢，其实真是让我看到中国的希望，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呢，经过几千年的曲曲折折了，那么我们的民族的这个就是生存的这个力量所在。那么另外呢，就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爱国呢，当他提到这个核心价值还有中国梦了，其实这里边呢，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打造的所谓爱国主义，其实只是爱党主义的这么一个根本根源。比如说我们看他的就是讲到中国梦，那么其实中国梦它跟美国的梦是不一样的，其实美国梦不应该翻成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应该翻成是美国人梦，是每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可以成就他的梦想，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但是呢，中国梦呢不应该翻成 Chinese Dream， 不应该翻成中国人梦，它是 China Dream。也就是说，他现在把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就是整个垄断的这个国家，那么他现在就是成为党国以后呢，他现在打造的是他的党国梦，所以叫中国梦，而不是中国人梦。那么这点呢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明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的执政的那个60多年、70年的历史了，其实中国共产党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共呢对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呢和他的事业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么所以呢，他其实跟中国人梦呢是没有关系，他一直在维护他的中国人梦。那么另外讲到他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他的核心价值没法那个激发中国人的真正的那个对那个他的这个爱国主义的热情？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核心价值观从普世价值来看，所以从人类来看呢，其实就四个字：真善美圣。但是中国呢，就是在他的所谓的20来个就是这些那个就是各种那个词汇里边呢，那么其中没有自由。那么没有就是那个美丽，那个没有就是真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他的所有的做的一切的东西呢，那么其实都是为了他这个党国服务，然后把人民呢做成一个工具为党国服务，而不是这个党国作为服务人民的工具。只有这样，中国人民呢才会真正的爱这个国。
嗯，好，谢谢夏教授。韩先生，
我就最后一句话，我想就说， 我们在谈爱国主义的时候，任何中国人都要问一个，我为什么要热爱这个国家，我为什么要效忠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前提的一个东西。过去中共把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道德体系全部摧毁一尽，然后呢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共产文化加进来，说中国文化的传统完全被切割了。那你说中国在要文民族要复兴，在什么这个基点上复兴？是哪个朝代？
是
这个秦汉唐，还是在元朝？元朝版图最大，对不对？还是清朝？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不清楚。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应该问个为什么。
是，就那么讲到这个复兴的问题，我补充一句，就是实际上你要复兴，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哪个朝代都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是，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共在职爱国教育中式爱国与美式爱国有何不同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